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啊。那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接下去我们昨天所谈到的主题。昨天上午呢，我们曾经谈到啊，就是谈到归正啊，归正有两个主要的要素啊。这个要素呢，第一个就是悔改。悔改，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要素呢，就是信心啊，就是信心。那我们谈到这一个悔改啊，真正的悔改呢，它是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素啊，就是要有认罪啊，要有忏悔。但光认罪忏悔呢，还是不足够的啊，就好像我们昨天举的这个小偷偷东西被物主抓住这个例子，是不是？我看到你偷我的东西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偷你的东西，好吧，那我就原谅你，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哦，谢谢你，就走了。哎，等一等，把东西还给我，我不还给你，我已经说对不起，你也说原谅我了，干嘛要还给你？这不是真正的悔改啊。所以，就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悔改，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下来承认我们自己的贫穷和亏缺，我们也要有忏悔，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劝勉下，我们真诚的来向神表达我们的抱歉，我们也必须有改正，在圣灵的勉励下坚定的努力的在改变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方式。归还，我们必须在圣灵的督促下以感恩的心来归还我们所亏缺的神的荣耀啊。那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啊，只要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提到这一种悔改啊，它所带来的其实是一种生命当中的改变啊，一种生命中的改变啊。当你愿意真正用这一种悔改的心啊去面对神，面对人啊，那如果我们犯了错啊，包括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教会里的同工，我们如果一不小心啊，那说了可能不恰当的话，或是有一些误解，我们如果犯了罪，亏欠了别人，就应当向他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也要真诚的来表达我们的抱歉啊，并且呢，我们要努力的来偿还我们所亏欠的。也要努力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真的，当你很真心诚意的去这样子对你周围的人而行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会慢慢的被改变。那很多一些原本很扭曲的关系啊，开始改变，你一种平安也会在你的心里出现。所以你会发现，悔改不只是我们信仰中对我们的一个要求，你会发现这个悔改的要求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让我们来改正，一个合理合情也合法的方式来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对神的信仰是单向的，单向的，都如同我们信心所谈到的啊，我们哎呀，就是觉得我们要爱神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非常讲究，可是你跟一位看不见神的关系，你怎么讲究？怎么知道你跟这神的关系是真实的呢？我觉得我跟神好亲近，我跟着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你怎么知道你真正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呢？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时候要好好的想一想啊。所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真的，你跟神真正的关系恐怕只有在你跟你周围人的关系中去验证。你说爱神却不爱人，这个爱是虚的，爱是假的，请原谅我说的这么严肃，但在主里这就是真的，是不是？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 可是那个关系真正反映的是你在跟你周围人的关系上，特别是你的家人，再其次是你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所以人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不过谈到自欺我就忍不住不讲，人可能自欺吗？人可不可能自欺？说是可能，对，的确也是可能。不过我换一个讲法啊，我不是说人不能自欺，不会自欺，但是我换一个讲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说人不太可能自欺，甚至说人不能自欺。为什么呢？因为人，一个人如果他知道他自己在自欺，这还叫自欺吗？这不叫自欺，这叫诡诈，对不对？但人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在自欺，这还叫自欺吗？这个叫做愚昧。愚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诡诈。我们万万不要在神的面前搬弄那诡诈的心。很多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们好像有意识的诡诈，但我们人心真是比万物都诡诈。是的，愚昧不可怕，诡诈可怕。我们其实按着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其实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一无所知，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本来就是愚昧，但是愚昧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里面要有一颗诚实的心。诚实的心什么时候看见错了，我们就真诚地去改变嘛。愚昧不可怕，但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真诚诚实对神对人的心。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只要我们存着这诚实的心，主在他的怜悯中，在合适的时候总要光照我们，这是迟早的问题。但人若心存诡诈，我们这事是不会发生的事。所以这里就提到这悔改啊，那其实跟信心，其实你看见我们整个的信仰是纠葛在一块的，你没办法真正去把它分开。哦，这是信心，这是悔改，其实它整个都是纠葛在一块。悔改，它是来谈到一种生命的改变。其实严格的说，悔改是谈到生命的改变啊。所以我顺带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吧。悔改这个字哈，中文跟着英文来翻译的，英文呢叫 repent， 那英文的 repent 呢，悔改这个字是跟着拉丁文来的，拉丁文的这个 re 的意思呢就是再一次的意思啊，就是啊这个 re 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pent 呢就是 pity， 这 pity 就是感觉到哎呀很不好啊，那感觉错了啊，感觉到呢，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悔改呢，它是跟着拉丁文来的。但是当主耶稣和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那个悔改不是拉丁文的，是希腊文的。那希腊文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两个字啊。第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复合字，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个介系词啊，介系词是表达方向位置等等这种的一种词。那这个介系词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如果你稍微去查过以马内利的话呢，你就知道他用过这个介系词啊。那这个介系词呢用希腊文说就叫 meta， 就是一种转变啊。那当然这个介系词如果看后面希腊文跟着什么词它的格改变呢，那就它的意思呢会有随同着或者随到后的意思啊。那换句话它有一种转换的这种含义。我们常常谈到的以马内利是什么？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与神同在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哎，不太一样的意思哈。神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与神同在是不一样的。我们与神同在，像昨天我们谈到林肯的祷告，我们要跟神再站一遍，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有的时候真是如同我们在旷野之地走行走，我们在那里努力的要来到那迦南的美地，我们在寻林的旷野里走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对不对？好，我们不是总待在神的旁边，神让我们在心灵中属灵的生命里经历这种旷野的生涯，但是神他的应许是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他的意思就是不论你到哪里，神他总是跟着你啊。所以跟我们与神同在是不一样的事啊。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就是我们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在这个人世之间，我们的心灵或登上高山欢愉，或在旷苦死荫的幽谷中悲伤，神总是在那里，就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神的那种完整性啊，那种完整性啊，不论啊你在哪里，他总是在哪里。这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所以这个 meta 这个字就有一种移动转换的意思。那我们再看后面这一个字呢，后面这个字啊，我们先看它的名词，字根是我们希腊文叫 nos 啊 ，nos。有的学者把它翻成诺士啊，诺士中文翻译，它是指着我们人里面的一种官能啊，一种官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比如说眼睛是我们的器官，耳朵是我们的器官，那这是我们看得见摸得见的，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器官叫做 nos， 叫做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悟性啊，我有时候说它是悟念知性啊，一种悟念知性，就是我们去认知。那这种这个器官如同什么呢？就好像啊，我们用什么去听呢？哎，是耳朵，所以耳朵是用来听的。用什么去看呢？用眼睛去看。那我们人家讲了一句话，我用什么去理解呢？哎，就是这个悟性嘛，是不是？所以说，悟性是我们对事物的一种领会的官能，一个器官一样啊。好，正如同我们的眼睛会看，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干嘛？去看啊。用我们的耳朵干嘛？去听。我们用我们的悟性去干嘛？去领受啊，去想，去领受，去明白。所以这个字呢，常常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本就翻成心意啊啊啊，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啊。那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你们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么这个心意啊，也就是这个心意要更新，心意不断的更新啊。换句话，这个心意这个悟性要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和经历去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的啊。所以悟性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啊，是死的东西。那而这个悟性呢，产生一个动词呢，希腊文叫做 noel， 意思就是说去用这个，用我们的悟性。那什么是悔改呢？把我们刚才这两个字都在一块啊，就是说 meta 加上 noel 啊，就是 nos 的运用叫 noel。它意思，换句话说呢，希腊文的悔改是指着我们对事物领悟认知的改变。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悔改的观念就稍微怎么样有一些更近了一步了，是不是？我们悔改只是看见我们现在错了，然后呢，哎呀，我们要纠正，要什么，这都是对的啊。但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一种我们对，就是对事物的一种反应而已，对我们自己错误的反应。事实上圣经当中所谈到的悔改乃是谈到了我们对事物的领悟认知的那个观念啊，那种看法，那种方式要有所改变，明白这意思啊？所以悔改在圣经当中所要求的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改变啊。不过我们说每一句话要有圣经的根据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乱说。我打一个就是直接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当时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在那里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 那当时犹太地方有好多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要受他的浸，是不是？那施洗约翰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我们停在这，我们先停在这里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请问毒蛇的种类结出的果子是什么？还是毒蛇的种类吧，是不是？但是你看到约翰的话没停在这儿，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怎么样？与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与悔改来相称。换句话说，你就知道在约翰的口里，这个悔改是要求的是什么？生命的改变，从毒蛇的种类转换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明白这意思？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悔改的要求呢，对，是很好，但是不够，不够，那个深度不够，啊，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悔改呢，信主悔改只要一次就够了。但是约翰和耶稣的话语就是，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持续不断地去改变你们的无念之心，改变你们对事物领悟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也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有了这个新人，这新人要在知识上不断地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从昨天呢所谈到的悔改呢，再让大家呢能够认识到真正的悔改啊，它不仅仅有包含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啊认罪、忏悔、改正、归还，它还牵涉到了你对事物的看法，在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生命里面的重生，在神的国度的角度里，从神的角度里来重新再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里，而能够根据这个角度、这个看见来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新的准则，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所以想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悔改，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悔改他所要求的，以至于我们真正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有不同的领悟认知，我们真正有不同的认识，用我们平常的话所说的。是的，所以这一个悔改这个字表达了人领悟认知的改变，一个领悟认知被改变的人，他能开始用一种崭新的一种思维、一种悟性来衡量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啊，以至于这个人能看清属天和属地的这种差别，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灵的、属肉体的差别，并且在这悟性、心思、意念持续不断的更新中，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怎么样变化的是什么？心意。啊，严格的说呢，保罗在这里写的是这样子的，啊，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词呢，其实像我们做主的门徒，你会效法这个世界吗？你恐怕不会主动愿意去效法这个世界。那不过呢，保罗在这里用的不是你不要主动去效法这世界，因为做主的门徒不会，但是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不要被动的不知不觉的跟这个世界具有一样的风格，跟这个世界具有一样的样子。其实那一个效法原来的字的意思就是使得具有同样的风格样式。他说你不要背呢，不知不觉的你就被变得呢跟这个世界的变成一个样子了，啊，你主动的你也许不会做，但是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受了影响，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的心意要怎么样不断的更新，但是你的心意更新呢而变化的是什么？而变化的是你自己这个人。所以原来的意思呢，你要持续不断的被改变，怎么改变？借着心意不断的更新，你被改变，明白这意思？ 然后呢，你被改变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换句话说，你在这世界中，你经历了，你看见这世界的风格样子，你已经被圣别出来了，对不对？已经与这世界有别。保罗的第一个警告是，你已经有了分别，但是你不要不知不觉的又跟他又变成一样了。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借着你心意里面的更新呢，以至于你这个人能持续不断的被改变。而在这一种心意改变，也就是你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中，会产生一个结果，你会看见借着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借着神在你周围的人身上的工作，你会开始去认识，不但是认识，你还可以证实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从外面的真理，你自己的身上就足以应当让你看见，能认识到神他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明白这意思？其实短短一节的经文，但是真的它说明了悔改在我们生命中，它是一个持续不断我们悟性更新的过程，以至于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一直能够不断不断的提升，对这一位神的认识能不断不断的往前。好的，那我们讲到了这个归正的第一个要素悔改。昨天下午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到了第二个要素是信心啊。其实我今天上午的信息是衔接着昨天这里一贯下来的啊。我那时候整个主题是基督徒的信仰与人生啊。按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态度来活在这个地上啊。所以我就顺着这个脉络呢，能够让大家来看看，我们有这么一个坚实宝贵的信仰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信仰跟信心是同一个字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按着这一个真实宝贵的信仰？如果这信仰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既然被劝信说服了，我们能不能在对这一种信仰的坚信中，按着信来活出我们该有的人生？好，所以我们来稍微的来复习一下，回顾一下我们昨天下午所谈到信心的概念。按照救恩来说，我们得救是本乎信，本乎恩啊，不是本乎信，本乎信啊，本乎恩。本乎恩呢，也就是凭借的在恩典之中啊，用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恩典之中，或者说凭借着恩典。但是呢，是因着，不是因为啊，对不对？我们昨天讲是因着信，因着信的意思就是信是成为一种管道，一个途径啊。那这个途径，我们从昨天的信息知道，这个途径是关乎到我们与这一位神、与这一位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是在一种真实之中，对不对？啊，而且这个信呢，我们昨天也看到。这个信不是平白无故都跳出来的啊，这个信乃是在圣灵的光照中，你认识到，你触摸到那一个神的爱啊，居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在与他为敌的时候，今天神就愿意把他的爱子给我们，为我们而死，以至于在这样一种经历中，在这一种认识中，你产生了愿意去相信这一位神，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就像保罗说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保罗原来这句话的直接意思，如果按照原来的意思，可以是这么说的，我如今活在哪里活，是在肉体中活，但是呢，也是在信当中呢，我来活这个活。那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在肉体中，但不仅仅在肉体中，也是在信中而活。而这个信是信的是谁呢？信的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跟我保罗有什么关系呢？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是一个。你说耶稣是我们常常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观念里，常常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啊，神为我们而死啊，啊，神爱我们啊，我们要认识神啊，我们的观念常常是我们啊，但有的时候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你去注意哈，哪里包括这里，他突然一下他不再讲我们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是神和我们的关系，而缺乏了一种神与我的关系，也就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一种一个位格对一个位格完全是单一个人的关系。所以对保罗这一位曾经因着为着神的缘故去逼迫神教会的这一位，但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这一位耶稣基督，而这一位耶稣对保罗来说，保罗说他是爱我，不是为爱我们，在他的生命的经历里，而且他不是为我们为世人而死，而是为我那时候而死。在这里保罗说他是爱我，保罗没有用说哦他是一直持续的爱我，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过去的时态，表示他那时候爱我，那时候为我而死，而那时候保罗正在逼迫他的教会啊，很快的他就要逼迫他的教会，根本不认识不认这个弥赛亚，是不是？可是在那个时候他那时候爱我，他那时候为我而死。真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只看见哎呀我们重生得救了神才开始爱我，你在母腹之中如同保罗所说的，他就已经将我分别出来，就已经在爱我。你看保罗在这个地上，他甚至经历了，他首先就他正面的方向来讲，他有了当时的在罗，他成为一个罗马人，受了最完整希腊式的教育，所以他的逻辑他的辩证在当时的人来讲 是一流的。他又在犹太的背景下受了法利赛人中最严谨的教门加马列的门下受了拉比的训练，所以他那种犹太式的辩论正如当他所说的，他在他同族同辈的人当中他是远远超过其他的人，他能够在遵循的律法当中他能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当时的人有几个人敢这么说呢？你就知道保罗他真是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他所以为的那个神，我说他以为的那一位神，结果他会为着爱他以为的那一位神来逼迫这一位神的教会啊！所以有的时候对爱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圣经上我们之后会谈到爱，他所要求的也是真实，否则你在那里尽心尽力尽心的说是爱，结果在摧毁神的教会。多少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说是服侍神是爱神，结果却奉神的名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都是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个人的生命里，在我们神所托付我们岗位的服事里，我们不但自己要建立起这一种神与我们个人的关系，并且也要带领弟兄姐妹进入到这一种神与我们个人而不仅仅是与教会的关系，明白吗？好，那当你真正个人与神有建立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忧伤是不必的，很多的痛苦也是不必的。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谈到了，是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经由这个信，而这个信就是与这一位为他那时不是持续爱我而已，对保罗来说是那个时候爱我，什么时候？在他还完全不认识这一位主，我还甚至之后很快的要逼迫这一位主的教会的，要逼迫主的，是不是？但这一位主却是他那时候就爱我，他那时候就为我舍己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真的，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这一位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这一位基督在我里面所活的，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是保罗对这一位基督、对这一位神一种崭新的认识。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意也需要持续不断的更新啊！一个不更新的心意所带出来的人，也许我们已经不是那个老我，但是今天的我如果不改变，明天就成了老我。真的，这就是属灵生命的实际，没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就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所以基督教教义的根基的作者啊，这本书其实相当不错，有机会的时候去读一读啊。基督教教义的根基，它也是一个好像浓缩型的一本这么厚的书，把整个基督信仰当中的核心部分，也是一个浓缩的系统神学的教义一样啊。它虽然说是基督教的基督教义的根基呢，但它的书写很平缓，很让人很容易读懂他在读什么、讲什么啊。啊，他的作者是迪亚特博士哈、啊，也是一个牧师。他说，信心至少包括两个要素。首先，信心是我们对神与神的应许的认识，对这个认识。其次呢，信心是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神与神的应许的笃信不疑啊。这是他给这个信心下的一个啊，就是说不是定义，而是说它包含。至少包含这两个要素，这也符合了我们谈到信心在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劝信说服啊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所以呢，信心这个劝信说服，我们信心的基础就是我们对神和神应许的认识啊，并且呢能够因着这认识而能够笃信不疑。那正因为信心呢是表达一种因着劝信说服而有的这种信任信赖的关系呢，以至于在关系中，比如说你跟一个人交往啊，你宁可是一个人恶言恶状，但是他不作假跟你交往，你还是喜欢一个跟你和颜悦色的，但是笑里藏刀在后面啊，跟你好像见面的都很好，但是他并不用真实对待你。喜欢对哪一种人？哎，宁可是对前面那种人，他起码不会背后捅你一刀，对不对？哎，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真实啊，只有在真实中才能产生一种互信的关系。其实这在我们与神之间也是如此啊，不过很多的是我们在那里笑里藏刀，而不是神，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常常不真实的是我们，而不是这一位神。虽然我们努力的也想要去活出那种真实啊，所以我昨天才说到，在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当中，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点就是这一位神，因为我们是按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他教导我们第一件功课就是要懂得如何在真实中开始去认识他。你一旦第一步走错了，我拿这个东西来代替神，你永远找不到这位神，明白这意思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所追求的是真理，所追求的是那一个真相啊，在真相中你认识到是这一位神他创造了万有，是这一位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中，只有人能够把他的形象与样式彰显出来啊，是不是？是。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在神的理想当中，理想的状态里面啊，人应当是怎么样呢？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看见的是什么啊？啊，不是，我说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人应当是有神的形象样式。在理想的状态中，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看到的是什么？看得到是神，对不对？但是今天因着人的堕落，我们看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看见的 不要说是神，有的时候看起来甚至不像人，是不是？反过来说，今天我们让人看，人就看到了什么呢？但我们这个我展现出来是神的形象呢，还是人的形象呢？甚至有的时候禽兽不如呢？这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按着诚信真实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这个真实它在我们的信仰中是这么的重要。圣经启示神就是爱，可是这位神必须是真实的爱才有意义。真实的意义贯穿在整个新约的启示和教导中，圣经中神自我的宣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彰显父神的耶稣基督，他也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这个真相，他就是这个真实，他就是这个真相。神是隐藏的真相，耶稣是显明的真相，把这一位神显明出来。就像我说我为什么有时候说真相呢，我昨天讲过了，因为我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真理，我们把理看得好大，然后为着理可以违背生命里该有的真实而彼此相咬相吞。但是在神给我们的真相当中本不该是这样的，是吗？好，这一位受差遣而来的圣灵保惠师被称为什么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也要引导我们去明白，或是原来的意思，向内进入，进入到一切的什么真理。父子圣灵，那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启示这一切的基础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记载，圣经记载，主耶稣为门徒来向父神的祷告说，求你用什么使他们成圣？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而你的道，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看见没有？这是独一的真神。耶稣能够把这一个隐藏的真摆在世人的面前，让世人知道我就是真理。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差下了圣灵的保惠师，这位圣灵的保惠师被称作是真理的圣灵，为的是要把我们每一位蒙恩的人带入那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也正是借着这一个成了肉身的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成了肉身的道话语来成为一个凭借，以至于圣灵他能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看见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我们整个生命的来源，我们成圣，也就是能享有神生命的实质，它的过程，这个真理在这里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不是？不但是如此，我们借着真理成圣，而这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你看见这真相的时候，真的你不再会被别人的期待，被自己的期待所捆绑，成为一个重压。你知道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你知道在你的面前你能做什么，你能拥有什么，在乎神的恩典。神若恩典丰富，我可以拥有很多，做很多，也为能为他人做很多。但如果在恩典中神不让我们拥有那么多，甚至让我们好像在世界人眼中是贫乏的， 是缺乏的，没有知识，没有钱财，也许我不能像有钱人去帮助很多的人，但这在神的眼中不重要，在神的眼中重要的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所做所有的，它不但没有帮助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做的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事，很多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帮助我们的所事，很多的时候它还成为高举我们自己，让我们骄傲，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半跌的原因。有的时候神把你把这些所有所事所有所做抓走，不让你拥有这么多，不让你去做有机会做那种人看见的大事，有的时候还是神的保守呢。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用世上的角度在看这些事情，我们里面的心思里面的悟性要改变，要改变。如果不改变，今天我们活出来的信仰跟去庙里拜菩萨的老太太没什么两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信心是建立在一种真实的基础上，而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是要寻求认识这位独一真实的神，而基督徒的信心正是要凭借着信心来与这一位真实的神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一种诚信真实的基础上。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诚信，它是一种诚信关系上的真实，而诚信真实的真实是指着一种名副其实在本质上的真实，是不是？从前面一种关系上的真实进入到一种生命本质上的真实，这一条桥梁所经由的管道其实也就是信心，一种不断，也就是信，这个信反映了我们与基督与神的关系。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一个真实的信它是奠基扎根于神的爱里面，所以真实的信它也必定会带出这个爱的果实。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爱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里生发出来的。在神面前真的割礼还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全无功效的意思他就不能够有力量去做什么，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他没有什么割礼没有力量去做什么，你不受割礼你也不用自以为意，你也没有办法借着不受割礼我比你们犹太人好，我凭着能够去做什么，而真正能做什么的是什么，能做什么的是什么，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能做什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你看见这个信心不是一个单纯的好像哦，我拥有的信心我被称义，这个信是在你生命中不断做工的，唯有生发仁爱的信才有功效。这句话是什么呢？这是我上面才在加拉太书不断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他原来的意思严格的说不是生发爱的信心，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割礼不受割礼都不能有力量去做什么，唯独那经由爱而能不断产生功效的信才有功效，才能去成就一些事物，经由爱而能够不断工作产生功效的这种信心才能够去有力量去成就一些事情。中文和俄本翻得很好，他把这个结果翻出来了，虽然他没有按照原文的意思去看见一个发生功效的信心是经由爱才可能发生功效的原文的意思，但和本很妙的，他居然把这个结果一个经由爱而不断发生功效的信心也正是一个 不断工作的信而能产生爱的信心。所以我们何本穿的就是唯独使人生发人爱的信心，才能够去有力量成就事情。穿得真好。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真正扎根我们对神所认识的爱吗？我们信心的运作是经由我们对神他是爱这种认识，在我们蒙恩的基础中，以至于圣灵的工作也在我们里面开始结出那圣灵的果实吗？而让这个信不但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不断地往前，结果是更多，有更多生命果实的彰显，同时也能来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益处，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这个信不简单，不简单。好，这是我们谈到的信，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句：真实的信心把我们带入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把我们带入信仰所要求的真实。听懂这句话，我再慢慢再说一次：真实的信心把我们带入真实的信仰，而真实的信仰把我们带入信仰所要求的真实，不再只是关系上的真实，进入到本质上的真实。当然我们可能离这个标准都很远，这也是为什么这条道路被称作是生命，换句话说它有小孩的阶段，有慢慢成长的阶段，是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追求与长进的。是的，真实的信心把我们带入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把我们带入信仰所要求的真实，使得我们得以在真实中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在真实中认识自己，也在真实中能够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这是真实的信仰，也是真实的人生。好，因此我们在接下来，在我们从昨天到今天上午所谈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谈一谈基督的信仰呢，所带给我们的人生啊，换句话说，有这样子的信仰，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啊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在这里呢，首先我们要先谈一下所谓的称义和成圣啊。真正的悔改带来的一个是一个改变了的生命啊，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谈过，悔改所要求的是一个改变的生命。真正的悔改带来一个被改变了的生命，而真正的信心使得这个生命在神的恩典中开始成长。这种生命的转变，一方面被称为是称义，一方面被称为是成圣。那我们传统的说法是称义是一个地位的改变，成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称义，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蒙恩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就改变了，我们被称义。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虽然我们被看为是一个义人了，但我们里面的义有多少？其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真是不配，是一点都不配，是不是？好，但我们所以我说，我们常常看称义呢，是地位的改变；看成圣呢，我们说是我们翻译把它翻成成圣，所以有一种成圣。那是不是等到我们成圣了，我们才能被称作是圣徒呢？圣经是不是等到我们成圣了才称我们是圣徒呢？
不是，
不是，也是在我们蒙恩得救称义的那一刹那，神就把我们也放在一种圣的地位上了，所以他就已经称我们是圣徒了。所以你知道称义和成圣 严格的说，它其实都有一个起点，从地位上的称义，地位上的称圣，到实际上的诚意和诚圣，那是一条漫长的生命之道，生命之路，是不是？啊，不过我们平常的说法呢，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需要去改变它，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称义和诚圣，都是谈到这一种生命的转变的开始，以及这生命在神面前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只有称开始的时候只有称义，而到终点才叫成圣。严格的说，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换句话说，称义和成圣都包含了一个地位上的改变，而他们都有一条路，要使得义和圣从地位的改变至终到义和圣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质。明白这意思啊？但是传统的说法很好，它让我们晓得我们有一个开始啊，我们一开始称义有一个地位的改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啊。所以这种说法很好，它不需要改变，但我们自己要知道，在神面前其实称义啊或称义和圣都有它一个开始的点，也都有它一个最后的实质所要达到的目标。其实这个开始点是一样的，其实那个终极的目标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用两个名词呢？称义是从神面前用神的律法的角度来说的，成圣呢是从神的生命性情以及他所要做的工作的角度而言。所以角度不一样，用的词不一样。我在说称义是从神律法的角度而说，成圣是指着神他自己生命性情他的性情的角度而言。称义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审判，在神面前得自由；成圣使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以至于真正成为神的儿子。严格的说，称义成圣都是一个过程，由地位的改变到实质的改变，而这是神在每一个蒙他所召的儿女身上的一个救赎的过程。从我们得救到那一个完全的得救，所以圣经当中谈得救的时候，常常有谈到的是有从过去的角度，有现在的角度，还有将来的角度。开始那个得救开始的时候，常常是一种已然和未然的一种关联啊。为什么有这种关联呢？为什么有这种看法呢？这就关乎到一种神学上所称的是末世论啊。你们知道末世论是什么吧？末世论不是讲到主再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不叫做末世论，那不是神学上所说的末世论。那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末世论啊？那这样子就啊，那我就花几分钟给你们很简短的讲解一下。我们一般以为末世论就是研究主耶稣再来之前哦，以色列什么什么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啊，然后圣殿要被建立起来啊，什么教会要先被提，还是灾难灾前灾中还是灾后被提啊，然后千年国度怎么样，我们以为的末世论是这个。可是真正在圣经当中，或是在犹太教的角度里，我换句话说，不论是犹太教或者我们基督新教啊，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我在神学上所说的末世论是指的这样子。在犹太教的他们的这种在旧约的这种背景下，他看我们现在人所处的时代啊，我们现在我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讲的，比如说现在是旧约的时代，他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啊，这是一个现存的现今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是已经临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充满了恶的时代。但是呢，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他知道将来呢，神已经预许了一位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将要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掌王权。当他来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下一个也是最末后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叫做弥赛亚时代，弥赛亚荣耀的时代。所以呢，犹太人对整个末世的观点是，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恶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这位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带进新的弥赛亚荣耀的时代。我们不再需要受巴比伦，不再需要受任何我们周围列国的，包括了早期的希腊人，后来的罗马人，我们不再受他们的威胁。基督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我们要进入到那弥赛亚荣耀的时代里，那是一个永远的时代。这是犹太人的末世观，明白这意思？那在新约的时候呢，谈这个末世论的时候，他就用了一希腊文一个字叫 Ion 的意思就是我刚才用的世代啊，这个世代。但是呢，我们中文翻成世代的其实有好几个希腊文字，所以我稍微呢把 Ion 这个字呢把它解释一下。 Ion 这个字它也是在标志一段时间，不过呢这段时间它可以是有限的，可以是永恒的。但是这个什么东西，换句话说，他所在意的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在意的海洋所描述的这一段时间或无限的时间是以某一个道德或属灵的特点为标志的一段时间，明白这意思啊？所以圣经用海洋的时候呢，它也有它不同按照上下文所要表达的。那我们常常翻译到的永远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个词呢，就是从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进入到一个 Ion， 这个 Ion 就是永远，我们把它翻成到永远， OK。 所以这个字的用法你稍微晓得。但是呢，刚才我们谈到的犹太人的末世论，那我们现在谈到基督的，就是我们基督教或者包括当时的天主教，就基督来以后，本来按照旧约的这个末世论，他们在那里看啊，有一天弥赛亚来了，那地上的世代就结束了，要进入到一个荣耀的弥赛亚时代，对不对？但是等到时间一直走走走到这边，哎，啊，耶稣基督来了，然后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当时犹太人也盼望他就是弥赛亚，把他们带入到那永恒的海洋里面，那个荣耀的弥赛亚时代。正在盼望当中，可是居然这位耶稣始终不肯做王啊！犹太人不是要逼着他做王，也不肯带领他们来反抗罗马政府对他们的压迫。失望之余，可能也是他们钉死他十字架的原因。你是在，你说是神的儿子，你根本不配，而且是僭越的神，而且你再这样子搞下去，罗马人要灭我们了。你再这样搞下去，人都跟着你去了。好多因素在里头，有政治的因素，有自己那种权柄的因素，有失望的因素，好多的因素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等后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还在等那个将来的那个弥赛亚。可是我们蒙了神光照的时候，当基督再来，他开始建立他的教会，他已经从死，犹太人只看到他的死，犹太人没看到他的复活。他的复活是向少数的门徒显现，所以这门徒知道他是真正的弥赛亚。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来了，所以门徒在他要升天快要走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在哪里呢？是什么时候呢？他们也在像犹太人一样在等候马上要进入这一个那个荣耀弥赛亚的最幕后的时代。但主耶稣说，这不是你们所感知到的，是不是？换句话说，看着耶稣升天了，门徒知道他是这一位弥赛亚，但是耶稣说他还要再来，是明天呢？后天呢？什么时候呢？门徒要问了，主耶稣没回答他们。所以呢，耶稣走了，但门徒的心中，他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而且耶稣也告诉他，这个国其实已经开始了，可是地上这个时代还在继续进行啊。因此我们就处在一个两个时代交替之中，这个两个时代一起走，只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时代结束了，然后呢天上那一个时代再继续的进去。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末世论末世观，你们现在明白这意思啊？换句话说，在今天的我们而言，我们是处在一个地上这一个现今二的世代里面，但同时我们又被提升到那一个弥赛亚的世代里面。 所以这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听神学家说已然却又未然，这个原因你们现在知道这些原因了、啊、但它的真相是，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从一方面说我们是活在地上，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如同以弗所书，我们虽然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但神因着他的怜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天上。我们又是坐在天上又是行在地上，然后这两种当中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张力，你心里愿意按着那个美好的那个原则去活，但地上有这么多的力量把你拽着。这就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光景当中，我们有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神的美好，他的应许，但我们却又必须来面对这个凄惨，满有泪水苦难，要面对生老病死一个痛苦的时代。我们就夹杂在这两个时代当中，但这种夹杂是我们无可奈何吗？神也无可奈何吗？当然不是，对不对？其实你看清了，你会发现其实这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因为他需要在让我们处在这一种两个时代的张力中，借着诸多的这种张力的牵扯里面，他来锻炼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学习我们以前不晓得的战士，让我们的生命在这当中，从小孩的生命不断在这当中被砥砺，能够以至于让我们能在生命的成长中也能够真正一方面我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能分辨好歹，另外一方面我们成长中有生命的全能，以至于我们虽然能分辨好歹，却不会像以前的人能分辨好歹，但是却没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来把持他们，以至于他们只有知识，只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但神在这种调照当中，在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里，以至于至终我们生命的全能能帮助我们，以至于这恶这个罪再也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瑕疵，这些都要在这种张力过程当中来达到的。所以不要为你今天所处的苦难而难过而伤心，保罗也不用为他那时候逼迫神的教会而难过而伤心，在神的面前如同我说的没有白走的弯路，神他美善的心意在一切的环境中他陶造我们。所以今天真的不管你过去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什么痛苦，经历什么，你不用再为那些感到哀伤，你要更要在神的恩典中知道我们过去一切的经历没有一个是白走的，没有一个是白白来的，虽然我们可能在过程中经历很多的痛苦，可是没有昨天的痛苦，哪有今天我们对恩典那样子的一种领受呢？只有像保罗这种在极端一个极力逼迫神的教会当中看见自己的错的时候，那时候恩典就好像你一个球你轻轻的丢下它就轻轻的弹起，你用力一丢的时候嘣一下这个弹起。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们曾经在这世上败坏混帮派混什么样，但是等他一经历神恩典的时候，那恩典对他的感受跟你我在平平淡淡当中得救是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个宝贵的信仰，神把我们放在这两个世代中，这样子的一种不断的经历这种拉扯呀，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更知道我们当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来面对神所托付你的群羊，来更知道在你自己的家中当怎样来尽你当尽的本分。是的，神不是等到我们改邪归正了才实行拯救， 神的救赎乃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甚至与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就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而死。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起，我们在神的眼中就被看为义，被看为圣。我们被看为是义人，我们被称作是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改变了，虽然我们生命还没有那么多实质上的改变，但因着神的无限性，他能够以超越现状的态度，以自己心意中对将来预期的结果，也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来面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缺陷的我们。在他超越时间的眼界中，我们被视为公义，公义，我们被视为圣洁，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虽然我们常常跌倒，神也常常有管教，但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是的，父神以永远的爱爱我。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人生，这是一种何等的安慰，一种何等的激励。而这个爱激励我们，使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如同保罗所说，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时间是不是到了？该休息一下。
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也在主的。